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呀，如果您要是领那个食品券啊，食物券的人来说呢，经历了一个叫做三温暖，经历了一个云霄飞车一般的这个周末啊，因为这个事情呢还挺复杂。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名大法官啊，自由派的一名大法官呢，先是做出了一个裁决，说是可以允许这个川普政府呢扣发食品券啊，食品券全额的这个就是全额的补助吧，全额拨款。但是呢这个执行日期呢是在礼拜二啊，就是在明天才开始生效。原因就是这位大法官叫做 Ketanji Brown Jackson 呢，他主要是做出这个裁决的目的呢，是要让上诉法院尽快的做出对这个案子呢做出裁决来。那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说像三温暖一样，就是像云霄飞车呢？因为在礼拜五这个 Jackson 大法官做出这个要求之后啊，马上其他各个州呢，实际上在礼拜五之前，就这个大法官做出裁决之前就已经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额的发放这个食品券了。有一些州发放了，有些州没发放。所以呢在礼拜六的时候呢，我政府农业部就发文了，说是凡是提前发放这个全额的食品券的这些州，必须要把这个发放的全额的食品券呢要收回啊，不能发。否则的话要面临严重的经济处罚。那这个呢就让各个州就比较作辣，比较为难啊。但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联邦上诉法院，就是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呢，做出裁决了啊，维持这个原来的规定，就是说要求川普政府向美国大约4200万依赖食品券购物的这些低收入的或者是残障的家庭和儿童呢，要向他们提供全额的食品券和这个援助。这样一来的话，等于是给那些提前发放的这些州和这些州的官员呢，等于是解套了。
这个说是解套了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程序要走。我看到的报道是，有些州啊，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接受粮食券的人能够稳定的拿到粮食券啊，他们本来都是，当然这个东西都是定期发的，不会说一下发给你好几年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官员预估到了这个法律可能会反反复复，所以当这个得到了消息说哦可以发粮食券的时候，有的州包括加州就立刻把所有的粮食券能发的都发下去了。那这里边就是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万一最后法律的结果说又不允许了，那这个州政府，因为粮食券是联邦计划，那州政府怎么去应对这个发出去的这笔钱，这可能到时候又会引起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诉讼，而每一个诉讼都是要花钱的。我觉得很多华人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粮食券，我不知道啊，像在城县啊，我在城县和 Ventura 都居住过，我都很少在超市里面能够看到有人使用粮食券。但是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我可以说我对这个粮食券的这个没有的感同身受的这个经历还是有的。就是我在 Ventura 住的时候，我边上那个邻居的老太太，一对夫妇啊，都七八十了。可能我们华人觉得七八十了，很多现在咱们的老人还可以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呢，但是那对夫妇可能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然后先生去世了，然后他们的儿子又精神崩溃了，他们的儿子就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住在我们家跟他们家那个小过道上。哇，那个不洗澡不换衣服随地大小便，然后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堆在那个过道里边，又脏又臭。这个老太太本来就心很烦，就已经很心烦了，身体又不好，所以她的这一日三餐都是有教会的义工拿着粮食券去给她买了食品，甚至有些给她做好了，就是 如果能买现成的，当然人家说给你买现成的，但是现成的毕竟还是贵一点嘛，就是也有的人去给他买了东西，甚至自己给他做了一些。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个粮食券，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老太太是不是还活着啊，我已经办离本丢了，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粮食券没有的话，别的不说，就对他心里的打击会非常非常大。那我这里也想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大家可能都看过啊，叫做 Aaron Brockovich， 这个是2000年由 Julia Roberts 主演的，那个 Steven Soderbergh 他导演的，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啊。这里边讲的就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找不着工作，后来最后变成律师，挣了好多钱，这个是次要的。Julia Roberts 当然因为这个电影哈，她的美貌夺得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但这里边有一个镜头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可怕，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就是她也有房子住，她甚至有车开，怎么回到家里以后就完全没有吃的？就是她看着她拿出最后几片面包来给她小孩以后，她有三个孩子。然后他自己没得吃了，他就打开他的柜橱，最后翻出一盒番茄酱的罐头来，他拿这个罐头就干吃这个番茄酱。我突然觉得，哦，原来美国里边有些家庭，就是他损失一张 paycheck， 或者说他一段时间没工作的话，真的是影响到他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吃饭的问题。
嗯，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你不听不知道，这个法官是说这个政府呢必须要向大约4200万依赖联邦福利，就是购买食品购买杂货的这些人提供全额的援助。原来呢是农业部是说不能提供全额的援助，因为政府关闭以后不是就没有款项了嘛，那没有款子以后呢就大家都等于是要节衣缩食，没有办法全额的援助了。可是你听到这个4200万人要靠食品券要领食品券的话，你就想到美国这么富裕的这么一个国家，怎么会每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要靠食品券，要靠联邦政府的这个福利来生活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哈。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最高法院现在已经要求这个川普政府啊，就是等于是司法部或者是农业部吧，要求他们在今天的上午11点以前要表明他们是不是继续要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暂停执行这个就是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如果需要最高法院裁决的话，那么他们在11点的时候呢就要提出来了。好，所以我们继续来观察这个发展。如果不提出的话，那么现在法院等于是要求政府，就是农业部啊，要按期的全额的发放这个食品券，而不是只发放一部分，或者干脆就不发放了啊，这个不行。这个事情呢，你看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法律之争啊，在政府大部分的部门基本瘫痪或者是停摆的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有许多人是在经济困境之下挣扎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机场的那些这个空管人员也好，安全检查人员也好，好多人都必须要兼职打第二份工作来争取一些外快来养家糊口了。那么本来就收入比较低的那些人，依靠政府补助，依靠食品券来维生的这些人，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根据报道是说好，农业部是说他没有这个钱来发放全额的食品券，但是呢政府却有钱来给那个 ICE， 就是这个移民局的这些官员来发放资金啊。这些执法人员呢，他们是在工作期间，在政府停摆的工作期间是可以拿到薪水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街上还是搜捕这个非法移民，要把非法移民递解出境的这些人，他们是可以拿到薪水的。可是发那个食品券，就是全额的发放食品券，这个钱反而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就引起那些就是依靠食品券生活的这些低收入的人群的不满，这个也是为什么变成一个现在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好了，我们就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就这个话题呢展开更深入的这个讨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政府发放这个食品券的工作呢受到了政府停摆的影响。那么现在呢这个官司就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啊。这场法律纠纷呢始于上个月底。当时呢罗德岛州的这么一位联邦法官呢叫做 Andrea Joy Campbell, 他是这个这个检察长这个叫 McDonald's, 好像是。那么这个法官呢他是当时呢就做出一个决定啊，他就命令联邦政府啊必须要寻找办法确保11月份的食品券要全额的发放。由于政府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有一些家庭呢面临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任何政府援助的这个风险，就是没有办法领到全额的这个食品券。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些家庭或者是包括儿童啊什么的有可能就会饿肚子啊。所以呢这位联邦法官呢就指示说政府要动用他所有可以用的资金来全额的支付这个福利。但这个联邦法官的裁决做出之后呢许多州就开始发放这个等了好几天的这个就是食品券了。可是呢川普政府是拒绝让步的，所以呢司法部首先就向这个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但是上诉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于是这个官司呢就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在礼拜五比较晚的时候，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这个 Jackson 呢就发布了一个临时的禁令啊，说可以让那个联邦政府啊停止发放这个全额的就是政府的援助，主要是说给上诉法院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来审查这个案子。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是打乱了低收入的这个一些接受联邦食品援助的这些人的领取到食品券的这个时间和工作啊。所以到周末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家庭都感觉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够领到这个食品券，能够领到多少以及什么时候能够领到。那么很多家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非常的恐慌。
我们所看到的食品券的这个问题啊，可能还是更多的集中在接受食品券的人的身上。但是其实有些经济学家啊，或者一些社会学家，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揭示这个食品券对于整个现在这个社会以及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个链锁的情况，就是当政府的食品券发给了一些人，这些跟政府把钱发给到一些人的手里边，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食品券不能当钱去用，那么只能买食品。而这些人呢觉得应该说绝大部分，我不敢说绝对都是这样的，但是当然里边有诈欺，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需要立刻把这个食品券拿到商店里面换成食品的。那这个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把政府的钱流向了各个商业，无论超市也好啊，农民也好啊，卡车司机，对吧，食品行业的所有的人，他们都从中获益。那么如果这个钱就是这一笔资金如果说没有了，那么这些人的工作首先就受到了影响，这包括他们的就是工作岗位的一些流失。我看到这个经济数据上面显示2023年加州因为这个食品券啊，就是这个 SNAP, 有 14.23 亿美元的总体的经济活动，并支持了 17.3 万个就业岗位。我想如果这一段从整个经济系统中剥离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工作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我同时也承认哈，就是现在的食品券呢跟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好像很不一样了。现在我亲身的就是在南加州的很多个华人城市里面看到，我没有仔细去问啊，但是我相信可能是教会组织的，就是定期的食品发放。我相信这个教会是像这种非盈利组织或者是宗教团体，他们出于这个爱心哈，不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来的食品券的停止发放，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城市里边的人不要挨饿，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金，然后他们从超市里边买了很多的食品。 当然质量可能是良莠不齐，但是甚至是有些超市捐的，他们组织人组织这个车辆地方，然后大家就可以去领取，而领取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很气愤的啊，开着奔驰车的，也去拿食品，你能不能把这些食品留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对于食品券的这个社会讨论有很多，但是我觉得食品券总体来说，还是对于加州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么，如果要是食品券真的要是能够，真的在长期时间的停止发放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的生活就起到了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一些政治上的更深层的对立。
对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啊，因为你可以想象，4200万人，他是靠这个食品券来生活的，当然这个诈欺不可避免哈，肯定会有，但是他如果比例比较小，非常小的话，那这个大部分的受益者还是那些低收入的，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女性啊、妇女啊、儿童啊，还有一些残障人士啊，还包括一些这个退伍的军人啊，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是比较依赖这个政府的这种福利的，政府的这种叫做抵御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这种重要的保障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上诉法院在礼拜天晚上做裁决，他是写了一个洋洋洒洒29页的意见书啊，这个非常严厉啊，措辞非常严厉的就驳斥了政府的请求，是说。政府提出来的若干个解释，他们认为没有办法接受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获得食物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需求，美国应该做到啊，美国应该给所有的在美国居住的人，应该保障他们不会被饿死啊，这个是政府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责任了啊，是社会的一个责任。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说，这个事情呢，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政治之争了哈。这个比如说是非营利组织或者说是民主党人就认为说，政府似乎是比较冷酷无情的，利用饥饿的这个美国民众作为政治工具啊，这个应该停止，因为如果不发放这个食品券，民众非常愤怒以后呢，他们可能会对民主党产生不满的情绪啊，等等。但是，这个政府方面也有他们的道理哈。他说，现在这个国会没有通过拨款法案，政府已经停摆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如果想要就是不要中断这个食品券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这个足额全额的发放，要减少发放的这个额度，这样的话才可以延续比较长的时间啊，不会一下子就把钱用完。政府也有政府的道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后肯定就是要看这个最高法院到底是怎么做了。那当然，我说这个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看啊，农业部先是礼拜六的晚上就发了备忘录了，说，威胁各个州，说你们这些州如果要是提前把这个食品券全额发放的话，对不起，要把这些全部收回来。不能用啊，否则的话，要自行对这个你们的后果呢要负责，而且要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经济方面的惩罚。所以让，各个州的这个领导人啊，其实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纷纷在寻找法律途径，看看是不是可以防止自己受到这种或者自己的州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但是在礼拜天晚上，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裁决说是。维持了那个地方联邦法官的那个裁决呢，让这些州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就要看这个司法部或者是农业部到底会不会把这个案子呢打到最高法院上去了。
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25815815581。